倒成起源成书的时候，这叫一时。一时啊，怎么讲？以后等一等，我再详细讲。佛在舍卫国，阿难说：“我这么样听佛讲的，我听佛这么样讲过，讲过完了那不行啊，在哪里讲的？什么人？一时佛在舍卫国有这么一个这个时候，佛在印度有个舍卫国，舍卫国里边有个奇树，寂孤独园，有这么一个花园，有这么一个园囿。”一个大口这里边讲的有无的有缘由，有这么一个好像一个别墅住的地方，一个楼台殿阁的，花草树木的啊，这个很优美的一个自然的环境。佛在舍卫国，奇树寂孤独园，那个花园名叫奇树寂孤独园。竟有什么人在一起呢？与大比丘众，很多都是出家人，男众，实际也有女众啊。不过呢，在佛教里很以比丘男众为准规啊，他也有原因，他不是重男轻女，也有人问这问题，我也有答复，我能属神，那也有啊，差不多就提出来这个男众就做代表了，欠250银去，那和尚也很多，也不就是1250银，实际的抹掉了一个字儿，与欠255银去，这是代表性的，也叫长随众。我走到哪里头，他们都跟到哪里去。第二点呢，他也叫影响众，他在那一坐，叫佛讲过我也听，我爱不爱听，喜不喜欢听，我懂不懂也听，我大家都不听，我懂了我不听，那都没有人来了。我这里一听，大家影响别人，别人也会来听。好像在马路上卖糕，要卖盘子碗，卖东西，在那喊，卖衣服一边喊，喊的话冷冷清清的，冬天又有雨又有风，人都不能聚在这个地方来，一定啊。比如我在那卖印刷，我人去那旁边，老板这价几价，不管这个多少钱，这家不出了，上来不去看，他不买，在那装不装，给我捧场。他这么一比人一看，这家不装，我买。别人这就来了，越聚越多，群众的心理嘛就是这样，他影响这个别人。等他买的话，回去回家一买的话，师傅我这件不管多少钱，他也没买，他为了影响别人买。尤其那个走江湖的卖膏药的更是那样，这膏药什么的啊。又治寒病，又是火病，又是跌打损伤，什么白发白中什么的，哎呀，那说一大堆。我买一块，你买一块，他俩去买的，他俩也用不着啊。他认识我就得装不认识，别人一看他买的，哦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爸说，这个我这气量是我爸爸就好了，这东西啊，治了好几个医院都没有好，我这买回去治两回就好，我爸爸还要来买。实际哪有爸爸？他爸爸表示也没有那个事儿，他就是影响中，欠250斤。要是阿弥陀经呢，就是即是大阿罗汉了，他是与大比丘生前250银去，这是比丘众。聚呢，就是大家在一起，这个也不是这个字面的讲，也不是完全这么讲，而是世尊施食。正当那个时候，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应该到了快吃饭的时候。拿我们现在讲，大概10点多钟，10点半。恐怕不到11点，11点再穿衣服再往外走去讨饭就来不及，大概10点半左右，我这么想。要吃饭的时候呢，他要出去化缘讨饭，讨饭的话他也不能这么光秃秃的，也不能这么拉拉撒撒的，着衣。而且佛教有4种衣服，有3种，他着应该在什么场合应该穿哪种，在什么场合应该穿哪一种的袈裟。要讨饭就要拿大衣啊，就像我这个9条以上，或者我头一天来穿这个红的，带金线的25条的，穿这个衣服。这个衣服要见国王，要见大官要穿，捣乱时候要穿，说法时候要穿，跟外道辩论也要穿。在这个时候，平常时候，这个用不着穿啊。另外，大家聚会来听法出家，要穿7条的，7衣那叫入众衣。平常要工作呢，那古代也没有我们中国这个里边这个衣服，也要穿袈裟，那么剩5条。啊，那叫坐物衣，就是供桌上的啊。他就穿这个大衣，很有礼貌的衣服。吃钵，那时候也没有碗，出家人自定的专门叫钵，啊，叫钵多罗。我们给他省料，叫钵多罗，拿着那个东西去讨饭。他是这个样子，很聪明的佛法。第一个，他水呀、饭的汤摆着，他不能逛来逛去，像这种碗的话就流出来了。他这个样子，他不容易，他这晃动的话，他不容易流出去。第二点呢，口小不容易凉。脏东西不容易怎么样进来。实际要讲这个有3种钵，我有一本书叫佛门常用服装， 器物，还有一个什么
服装
拜器，简介也叫简述啊。我给大家介绍这三种东西，想不到这个东西还很不错，在无线，在这个中华电视台啊播出了一年半。另外在大陆的佛教会，他印了60000册，大陆的各省市县的佛教会都发这个东西。最近又给我要一本另外这个一本书，另外一本书呢也是寄到大陆去，他就印。我就给介绍这个博袈裟都有介绍，大家要详细了解的话就看那书。早已持博穿上袈裟，拿着那博到什么地方去？到舍卫国，叫大城，叫舍卫城，那个城叫做舍卫城，首都叫这个舍卫城。在抗战的时候，陪都重庆做临时的国都，平常的时候南京是国都，庆长的时候北京是国都。我们到台湾来呢，这个自由中国是台北市就算国都，那个舍卫城是这个舍卫国的国都。实际的舍卫国也不叫舍卫国，因为那个国家它叫强势民主国，有两个国家同名了，他没有办法。好，刚才我让你这个名算了，我把我这首都台北，我叫台北国，好像是这么一回事。到舍卫大城里头，用银烟腐臭繁华呀，讨饭容易，再乡里斗一家西一家，又穷苦，又距离很远，你还得讨七家，而且和尚1000多银，一下1000多银那也给不起啊，所以只好到城里去，去弃市，去讨饭，讨吃的东西。与其城中吃的弃矣，在这舍卫城里啊，一家一家按照规矩，不能说我到这家又跳到那家，那不行，一家二家三家四家五家六家七家，够不够？到7家过百，不够你也得走路。那够了你更好，你还不能多讨，反正不管大小，正恰好跟你能够吃饱。次第器按照次第规矩，一家一家的弃讨完了，还资本出回来了，回到这个起诉记古德园了。凡事器，凡是个动词，凡是个名词，凡事事也是动词，要是一个字儿，那个食物那吃的东西也当一个动词讲了。凡事器，一个动词一个名词，器就是完了，你受钱干土长受器，受完了，我受过了这个钱。凡事器就是吃完饭了，收衣钵，把这钵呀洗一洗，把袈裟这个大衣脱下来摆到那个旁边去，洗漱衣，然后把脚这个洗一洗。大多数人都不穿鞋，光着脚，你们看我们画那个佛像都光着脚啊，光着脚呢走在路上容易脏，把脚也洗一洗。洗洗以后呢，就扶住耳朵。扶住耳朵是什么事呢？那就是铺上展开一个东西，那叫具，工具的具。具呢，印度也不叫具，叫尼斯坦。尼斯坦我们叫卧具、坐具，睡觉时铺到身底下，怕你云南来了月信给你砸了，来人呢一惊。另外呢，坐的时候也要铺到那个身体下的，怕它潮湿了，怕它有石头了，有沙子很硌得上。那叫卧具，或者叫坐具，印度话叫尼斯坦，把那个铺到那个位置上，要是在那重要位置一坐，佛就不开口，就是这种啊。每一天呢，大家都是这种异常的生活，都是这样。现在呢，我们回过头讲，第一个什么叫意识啊？这个如是我闻，这个我有好几种，我拿灵魂拿身思当为我。第三呢，圣人要说我，阿罗汉、弟子、佛、菩萨、佛也说我，那佛也得说我呀，你怎么的啊？这个我呢，假设的我，假名的我啊，这个并不是我指那个我。什么是真正的我？佛的法身，你的佛性。我们迷失了以后，我们这个法身就叫佛性了，它隐藏起来、压起来、隐藏不现的，不能发生作用。你一定有多少大经的修持，赫然大悟了才看见它，看见它再叫离顿悟了，明白了，还要有个功夫，还要是离随顿悟，是许进这个渐修，在工作上，在事实上，你还需要渐渐去修持，拿出行动来，然后你才能达到那个目的，正了法身了，就是涅槃了，不生不灭的，那个才能掌握到你的法身。法身就是你，你就是法身，不是我投入进的，不是法身进来的。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那个我才是真的。第一个记住，凡夫的我以肉体为我，外道以为灵魂深思是我，佛的法身是真我。真我呀，光老子讲也该就是达到，天主教讲真我 即是大我，大我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大道，天主教是这个正教。现在啊，赶着圣年初四的圣年，正是圣国以后是要说话，我也不能说我现在我无额班长了，你怎么地啊，你明天呢你把事情给我，你把什么给我拿，给我拿来，我也不能说你把明天你把那个东西你给拿来，给谁拿来，一定要说的我假的代表符号。这个文的是只是阿难这个假的，不是我文。文的话有两种文，耳朵听听声音的文，眼睛看看文字的文，这并没有思考道理。另外心领神会，信会，佛教会的会，良心的心，耳听信会，不但耳朵听见那个佛山的讲的，心不在焉，眼睛瞪着怕佛，说你怎么搞的，这么大希望怎么看，心早就跑了，那不行，眼睛看着他，心里在那听，耳朵听，然后还思考啊，如来的妙者如性，什么叫如来妙如性，这才好，如来妙者如性，你背着再干什么也不行啊。好像啊，杨女士有个小孩叫江小琪，在车上他经营背了很多，一定很了不起了，可是你要问他什么叫大佛顶什么的，他就不知道了，他耳闻了，眼睛看了，背得很熟，但是道理他没有，他这个听肤浅的听，半个听，耳朵虽然接受了，心里头并没有印识，并没有印象，并没有渗透那个里边去，这个文呢是身心都投入了。另外意识，为什么意识？第一个，印度这个人呢，这个国家数目的问题他讨厌，他不愿意计算啊。在佛教讲，数学好的人叫如量子，他专门数学好，理论的东西、哲学性的东西啊，他不行的啊。这个如理智，如理智研究哲学的人，能够思考宇宙人生的奥妙的深彻的道理的人，这叫如理智。你要算命的话，天文星人能够研究哲学好，这个文学好啊，这个天意艺术的意，天意的人动手好，天文星动头脑好啊，他手很巧，天文星人头脑思考力能够渗透，能够渗入啊，那叫如理智。感觉数目数学好叫如量子，印度人对如量子上比较差，所以他不注重历史，历史观念比较差。在印度同时，我们一个教授在印度的叫周祥光，吉祥的祥，光明的光，下三州的州，这个人也死了，到台北各书店平台印度同时，我还头二十年我还没看见有印度同时，自由他一本，那封面很不好出，那照印刷术没有现在好啊。历史上他是个缺点，哲学上印度人是个聪明。第二呢，印度有三季，我们呢有四季，春夏秋冬，没有办法吻合，没有办法换算，交换的换，算数的算，没有办法。我说一块钱的台币啊，这个一块钱美金算多少台币，多少人民币，多少港币，那叫换算。他没有办法跟别的国家来换算，他那个他就有春夏秋冬，这是我们，他没有这个冬。他的历法跟我们不同，不容易换算，所以没有办法说先哪一天。哪一天？另外，大家想一想，佛说法的时候不仅仅一人类，我们看看普门品啊，外边看到大涅槃经，就是金刚经了啊，天人、阿修罗等等，阿修罗我们在做香油，阿修罗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说，佛说法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就人类在那听，很大的错误，有鬼神，还有那鬼神就发这个愿，佛要一说法，只要有任何人一说佛法，他就要到场来听，他在佛前发过这个愿。所以大家都不听，还有鬼神在这听。有鬼神，有修罗，修罗会隐身术，天修罗、阴修罗那不行。初也啊，像是杀人放火人，就是阴道的修罗。六道众生把修罗去掉，修罗在哪里？在天道，在阴道，在畜生道。小鸟猫头鹰啊，把他母亲肚子五脏六腑都可以吃，那就是修罗性。很多那边的都叫做修罗，粗暴、好胜负、好压着别人啊，好。政权独立，这都是修罗。所以在阴佛在讲法说阴天鬼神修罗都有，你仅仅以阴道的年月日来写，那别的道难道我们轻慢一点，难道他们不值得重视吗？难道佛就是为我们说的法吗？所以说这个有这一层的关系，所以也不容易，没有办法说几年几月几亿，尤其印度说那国家很多，以哪个国家为准也是很成问题。所以说来说去一句话，计较相扣，失之道合的时候叫做意思。如说完意思，佛在舍卫国，这个佛的话也要讲，这个佛要讲的话很麻烦， 两种讲法，一种讲法就是本教实教究竟教，另外讲自觉觉察觉恨圆满。另外佛有八相成道或者九相成道讲法，大圣小圣不大一样。另外有佛十一个名号，我们说十个就没有十一个，把这些东西讲明白，才把这个佛字就算讲明白。舍卫国呢，我刚才讲了那个教臣鱼的教，板桥的桥木字边去换掉，加个竖心的那个心字边啊，叫教杀菩萨的杀，这是不是绝对的？你杀人的杀也可以，这是翻译那个音。弥勒国阿弥陀佛的弥，是维罗国家叫乔萨弥勒国。这个那个时候当时有两个国家名字一样，这个国家一想，这个在波斯匿王这个国家也叫这个名字，他是一个学佛的，很善良。哎，我一样对你好，我这个国家不叫那国，我是台北是首都，我叫台北国。南京呢，这日本人家那东京是首都，叫东京国了，所以他就改舍卫国了。实际他的首都有个城叫舍卫城，他是波斯匿王。我们要翻译的话叫波浪的波，士文少地的士，不是做诗词歌赋的士。匿呢就是也有念爷的，热是怎么样讲话，一个大口字去一竖，匿王波斯匿王。波斯匿王的国家叫舍卫国，这个舍卫国还有个名字叫舍伯提，也可以翻译成这个舍伯提，位置在中印度，大概的那个地方有南东西南北，东边那一大块地叫东印度，西边南印度北印度，中间叫中印度，它在中印度。我们说无印嘛，无天，天竺嘛，说无天你不要说是地不成天啊，这个无天文字鬼神草啊，唐朝有一个大师写的这个一首诗，无天的就是无印度，他在中印度这个国家。他呢要翻译成中国话呢叫名称，姓名的名，称呼的称，也可以叫文物而文的文，事物而那个物品的物，也可以叫丰德，丰富的丰，道德的德。为什么他那国家很有名气，有好的名声，叫名称。第二点有文物，衣冠文物之法，那是文物的物了，所以叫别人一听都很赞美他，都很尊重这个国家，衣冠文物之法，很有水准的，很有教养的。这个国家老百姓呢，政府也好，亲民的政治，老百姓也都很好。可是最主要的翻译叫丰德，因为说他国家有四种德行优点，很丰满，很丰足，很具足。所以就开始，第一个他无欲，财色名食睡，人生的享乐上、享受上，他是很富庶，好像我们台湾这两三年、这三五年的样。第二，财宝钱特别多。第三的多闻，大家都有知识学问，大学生特别多，研究学术的、喜欢读书的，读书风气很盛，啊，多闻。另外，解脱就是解脱，解脱能够修道、能够证道的也很多，这四个条件很好，所以他有这四种德行。所以有两句文章：国有无欲财宝之丰，丰富的丰；也有多闻解脱之德，这叫丰德。这国家的名章你得给大家这个介绍。另外的话，舍卫国起树即故多园，这一句话、这一个花园、这一个名字有两件事情得要断开。起树，因为什么呢？起树啊，这是那个国家的皇帝的儿子，后补的皇帝叫太子啊，叫齐陀，阿弥陀佛陀，好像神子的子似的，这两个字通用。我母亲没有名，叫张氏王氏，加的氏补，不是一夫的一夫，少一点儿，底下加一点不加一点都可以，也当起念也当止念啊，这个都可以，两个字通用。起树有七头太子，那个花园整个的树都是七头太子贡献给佛教，所以叫起树。祭古都园，另外这个花园的土地和建设的讲堂楼台殿阁是须达多长者。什么叫长者？过去当大官很有名望，很有声望地位，很有财富，很善良，很有德行，众所恭敬，得有十个条件才能够上长者。出家人不叫长者，有人还管我叫长者呢，谢谢。长老应该叫长老，不能叫长者。你们大家年高有德，你们社会人管叫这个长者。他是怎么样呢？这个须达多这个长者呀，很有道德。翻译中国话呢，他也叫济孤独。什么叫济孤独？给孤独，他好救济穷困的，鳏寡孤独。 费劲的了，他好怜悯，好帮助，好出钱出力，所以啊，他就这个徐大多，所以就给他也就叫做这个济固都长者。真正的翻译，他应该叫善始，乐始，快乐的乐，不失的始，或者善恶的善，不失的始，应该翻译徐大多。他有一天呢，到另外一个国家，也是在中印度，叫摩揭陀国。玄奘大师去留学，到了这个国家，啊，戒贤大和尚是他的师父。他那有个国王叫频婆娑罗王，频婆娑罗王啊，哪个频的？频频的，左一次右一次。散步，我们走路找人出去散步，晨跑散步，加上地级业力这个频，婆婆的婆，婆婆公公的婆婆的婆，这是引的，你哪个婆都可以。频的话，你写个贫苦的贫也可以。频婆是我。恒河沙的沙，加个男女的女，我们不应该念沙。婆说老影的多说，张子平啊，那个谁，丰子恺啊，到了弘一大师住那个房子去了，弘一大师已经死了，再到那房子就怀念他的师父老树。婆说老影的多说，在树下站了很多，似乎已经物物阴飞了，在那个说不出劲的说。另外的话呢，罗也视为罗，贫婆说罗这国王的时候。那个首都叫做王舍城，王舍城里那里也有一个精舍，跟起初记故都人起源精舍两个齐名，是释迦牟尼佛45年弘法的地方最大的道场，也是最好的这个道场，叫竹林精舍。他的记故都长者为了他儿子要找太太去相亲，就到这个频婆娑罗王的国家王舍城去了。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精舍，那有一个大臣叫做护弥，保护的护，阿弥陀佛弥，这也是老实讲也不是这个中国话。护弥尊者他家里正在忙，彻夜在忙啊，打扫啊，赶着香花布地的，一天到忙的白到人忙。他觉得很奇怪，他也不能睡觉，人家大家全家都在忙，连这个佣人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亲家，你为什么事点灯熬夜的在这忙？”他说：“明天我请客。”“请什么客？”他说：“我请释迦牟尼佛。”他用他上个他一听这个佛的名字，毛孔都张开，毛孔不是镜像，毛孔都是好，神情轻快，高兴不得了。一高兴说：“哎呀，赶快天家佛号，赶快来，我看看他是什么样的。”一般人听着无所谓，用他上个太大，跟佛很有缘。他这眼睛不能睡觉了，正是月明之夜，他自己就走出去，你们在那忙，他的客人就出去散步。一散步，那佛在城外头有个树林，就知道这个因缘时节到了，跟他应该有见面的时候。所以佛就用手放一道光，穿透城门的光就照着他，他就顺着那光走到城门，那都半夜了，都关了门了，也不用找那个阿兵卫就给开了门，自然就开，他就走出去，走了一看，那森林里头很暗，但是佛的放光，一看佛慈眉善目，啊，面晕满月，一看很感动，马上那叫什么跪下来，你是不是就是佛？我就是啊。完了，佛就给他说法。他请佛说法，一说法当下就证了须陀洹，我们金刚经人啊，须陀洹能住世面，我都须陀洹过佛，佛也是佛。须陀洹名誉者，而无所欲，不欲摄生相为中法，是不是须陀洹？那个须陀洹，罗汉里头最低级的罗汉，啊，第二个就是四罗汉，第三阿罗汉，第四阿罗汉。在须陀洹前面还有六七个步骤才能到须陀洹，要须陀洹要升到台湾的大力震动，会有点锐下锐放的锐。所以我们这些和尚假设或者在家要说他是佛，那这种人一定是魔，因为这个我们还没有那个地洞，我们一地洞就要出灾难，那个地洞啊地震了它不会出灾难，不像洛杉矶这一下子，啊，这个许多环他就证了，证了他就讲了，他说师尊呐，听说你明天要在这说法，你老爷能不能够慈悲到我的国家，叫我那个国家的众生也能够闻到法吗？我就答应他，我说好。他说不过得有个场地，他说师尊呢，这个佛呀你老人家放心好，我一定回去布置很好。第二天呢，佛在这说法，请佛应供吃饭，他完事马上就要回跑，跑了就到处找，在全国就到处找，哪个地方好一看哪里都不好，就是皇帝的儿子，后古的皇帝叫太子。你比如说古代吧，假设我是皇帝，我一定我的大儿子还是大太太啊，正宫娘娘妃子旁边那个第二胎第三胎的儿子没有份，我的大太太原配的大儿子有资格做，假如看得不好废了这个太子 再想一个，管这叫文武大臣共乱，应该是后吴的奉太子了，不一定是老大呀。就是你是等我死了，或者我让位了，你就来继承我当皇帝。这个太子叫齐陀，他就找齐陀，因为他过去给这个国家当过大臣，很有地位，很有声望。他就见这个齐陀太子，他说：“太子，我有个心愿。”他就把怎么怎么看见佛，怎么怎么跟佛怎么要求到这个国家来弘法，可是缺少一个地方。我走来走去看，我以为你这个花园最好，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花园呢，我买出来是捐出来给佛来弘法立生。他一听他不愿意啊，他不愿意就不好意思这个推掉，他干脆就给他个难题，他说可以啊，没有关系，看好了吗？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用金砖，好像我们那个瓷砖，你把我整个的公园花园好像集中种种公园，你都把它铺满了，我就可以送给你，我还不要钱的。你要是买，你就得拿那些金砖来。他一听说好，这太子可是你说的，我要一言为定。结果呢，他就回来了，回来马上就下命了，全家总动员，把这个金砖唱送敌国之父啊。他就搬出来，成天在那铺，一边铺啊，铺了大概十天半个月了。那金砖又重，每一回拉的就不这么多。齐陀太子一听，闹闹哄，这个园子这么吸引干什么？出来看，一看，果然在那铺砖，金砖。哎呀，他一看，他这个人能坑家荡产铺这个砖，为了这个人，但是这个人不简单，他能狠出这么大的心。他说好了，他一看也感动，说这个要好，你也不要，你把它铺了好了。我刚才讲的，当时讲是地皮给你用，我没有讲的树，花草树木是我的。我呀，这个树木不要钱，干脆我捐出来了。所以从那么以后，佛那个舍利弗啊，就给他起名叫齐树，齐陀太子的树，既故多园，须达多长者的花园，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这个另外有个插曲，释迦牟尼佛就派那谁就讲了，须达多咋地呀？这个是这个事情，你要派人，我外行，怎么样修讲堂的疗法？他说可以，叫舍利弗跟着一起去。舍利弗大弟子就来了，见过。就在这种说一天挖土干什么，你看有一群蚂蚁，有一群蚂蚁舍利弗啊，当时就心里很冷啊，就这个面目就很严肃，就看一看就很这个好像叹一口气。须达多达这个须达多长者和很多的共生人员就问啊，请问这个长老，你看这几个蚂蚁好像心有所感，你是什么道理？哎呀，他说长者你不知道，我是罗汉，过去未来八万四千大劫之人都知道，你知道这群蚂蚁哪里来的？在迦舍佛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前，那个佛迦舍佛时代，他们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大蚂蚁，时去甚来，时时生生，生生世世。想不到我们师父释迦牟尼佛出世，他还没脱离这个报应，还是一个蚂蚁。所以啊，长者，你也该要知道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得。你看看堕落这个事，到现在多少年还当蚂蚁。这两个佛的中间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。释迦牟尼佛可就讲了，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，肚子大大，我们看那个弥勒菩萨出世就五十六亿七千万年，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，弥勒菩萨才下来，从第四天下来，第四天下来也升到印度，荣华三会都住这五十六亿七千万年，没有办法计算。所以说我们想到这里，我们大家叫什么，今天得了阴身了，圣果完全是许可你，你又不聋就不瞎，你又能够接受，智慧也够。老师讲有这么好的场地，为什么我们不在这听听？假如你因为我讲的不好，可以我送你注解，你回去看。回去你今天不来，是不是在家里看见还是问题？佛在舍利弗七足鸡骨头园，于大比丘中欠251句。大比丘，比丘是什么呢？比丘有三个这个解释，比丘就是出家人。比丘尼的尼字当个男女的女字讲，比丘女就是比丘女，男女的女。单讲的比丘呢有三个解释，从印地英国人来讲，从国地上讲不一样。拿印地讲，气势气概气，四门口长的是讨饭的人，讨饭的人呢他是两种讨，不管讨饭，向上来讲，对佛来讲上气助佛之法，对上来讲要向所有的佛，过去现在未来的佛，要讨，不是讨饭，讨法，希望看那些经典，希望听那些佛在这说法，或者听别的其他人来讲佛的法，上去诸佛之法， 下气众生只是对下来讲呢，就是所有的四门功法的社会因素，向他们大家来讨饭，来讨衣服，来讨房子。有四事供养，要供养出家人有四个东西可以供养。饮食就是吃的喝的，医药他闹病了要给他看病，饮食衣服，卧具就是床铺，你得给他盖房，你不能说我给你床铺你睡到马路上那不行，睡到走廊或者让人警察人家会撵你走。这是一个问题，这是话外之话。为什么要上气诸佛之法？为什么要下气众生之事？上气诸佛之法以资慧命，资就是资本的资，就是滋养你的慧命。有佛法，我们另外悟性的生命，悟性灵性才能提升，才能接近思想博也。下气众生之事以养生命，没有半死要饿死，这个身体维持不下去，为了这个借家修者维持这个身体，所以不能不操。第二个这个节省就是不磨，据佛学上讲，要剃度的时候，一出家了，这个道立天啊，不是四郎天和地基的天，他就报告这个道立天，很欢喜。道立天报告第三层天夜魔天，很欢喜，往上报告。报告第六层天叫塔化自在天，也有说不是这个天的，叫魔王天，也有说叫摩西首罗天的，有个第七层。究竟哪个对，那个经典和论战，有时候有多种的说法，大家要看见要注意，要多看，不要以一家之言为准。你看那个月亮，有的说呀，大势至菩萨化身；有的说那个星球，那是个星球，究竟是个什么？那里的影子，有说是个兔子，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，替他母亲死，那个影子印到那去了；也有说是阎浮提树的影子，也说那一个什么的，说法不一样。但是这些问题不会打住你，不会被这个怀疑，你不向前冲刺，你要认取最高的真理，这些事情都是小问题。第二，不磨，你要剃度了，你要出家时候，磨完会吓一跳，会很害怕，怕出家人将来以后修道会证阿罗汉以上的果位，会降服他，换句话有一个克制他的力量，所以他不愿意你修道，不愿意你这个出家。另外叫破恶，破恶怎么呢？出家人干什么呢？受了很多戒，干什么？诸恶莫作，众善还要奉行。所以说破恶，一切的坏事、坏的心理、坏的什么啊，都要好好吃这个念，把这个都挡住，甚至把它摧毁，好上求佛道，下化这个众生啊，不染这个恶法。这在因果上讲，因地上讲，在果位上讲，因为你当初弃世，你修成果罗汉以上的程度了，你就应供了，应不应该的应了。供养的供的，啊，供不应求的供，就是应该去供养你。你不来讨债，我们来不讨饭，我们也应该去供养你。第二，不磨，到那时候就杀贼了。你杀五欲六尘之贼，五欲六尘之贼被你杀了，三盗贼、生死贼被你把他毁了。不是真要去拿刀杀人，不是那么讲。破恶，现在我们在这步步的严守境界去破恶，将来呢你就成功了。成功以后，达到无生的境界了。不生灭界，不生不灭的境界了，烦恼也没有了，也不用应供，也不用这个弃食，啊，到那时候你就成了阿罗汉了。你换句话成了阿罗汉的这个果位，你了了分段生死了，变异生死了不了，在罗汉的地位不行，毕竟佛也不行，菩萨也不行，看哪一种的菩萨，这个菩萨实地法云地也不行。超过法云地，等脚不上，命脚不上也不行。后边的佛，后边的佛还有一点点，那一个要破了以后，等他降生印度才破，破了那个以后才叫做破，那才无名藏界，夜视全空，那时候一了百了，不到国内国位，不要轻言，大事一办啊！在小乘佛法，在大汉经上，大事一办，发生一立，不受后有，在大乘佛法上可差得远。这是与大比丘，为什么叫降不大？因为他愿力很大。他的行动作为修持很大很努力啊，另外国大，他的国位大。这1255个人跟一般的阿罗汉啊，跟一般的比丘不一样，因为他是内意不上乘，外现是名相，表面上是个小圣的和尚，内心里头他是众生都见发生正觉，地位空是不是空，像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的戏院，所以说他叫加大大比丘僧。同时呢，那和尚很不简单，比方说吧，迦舍迦叶那念结舍，啊，他给大梵天王做师傅，大梵天王都拜他， 所以这种和尚都不是假的，这叫大比丘众。为什么叫众？因为他自我不是一个两个的，东西南北四外八方，早起出家的跟着佛在一起的永远在一起走，最基本的数目也有1255个人。这个众呢也叫和合众，和合众呢有六和合。第一个甚和，和气的和啊，和平的和，同住。当然大家都是女的，都是男的，你不能男女不像我们台湾。在家人呐、啊，出家人呐、啊，比丘生比丘尼都是在一起，在大陆平台讲还没有。这个甚和同住，另外呢，甚和同住也代表是做法一致，也代表生活一致，大家过一样的生活。第二个口和无争，言字旁，言语的言，加个战争争，口也要和，这叫说法一致，大家就是言论是一样的，免得争论，变出来变出去，一门在那吵架。现在寺庙这种问题很多啊。第三，异和同悦，就是板桥在几个月以前有个善悦蔬菜馆，那个悦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悦乎？原来是说话的时候，那言字旁现在可以改个心字了。意和同悦，两个人心里头都可能够投情投意，大家欢欢喜喜在一起。见和同解，见和见解，看什么事，看什么道理一样，解释法一样，看法一样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做想法一样，这个一致。戒和同修，戒律一样。你受外道戒，我受的这个佛教戒，那怎么修？我是受的天主教界世界，你受的佛教界不能行，戒和同修在一起可以共修。最后一点今天更没有做到，利和同行，在金钱上，在物质上，老师讲大家都是平均享受，不能说你坐这军这个宾士轿车全倒在那兜风，说出国旅游了，探亲了，是观光一天到晚跑，那个穷人呢坐个计程车都只能坐不起。庙上的规矩，假如住100个500个，我们今天我出去了，我爸爸妈妈给我钱，我回来要交到账房，那叫私房，公司的私，赃物的房，交给那个管会计收起来。还是哪个信徒给我钱了，我讲我可能不能留一毛钱。我要需要钱了，我出去要坐车，我到那去要；我要治病，就到那要；我没有衣服，就到那里要。假如有一人他不出去，或者出去法缘不好，没有人供养他，他要治病干什么的？需要钱的，他一样要给他。我一年到头不知道收益多少钱，都给了公家了。我不需要，我一毛钱没拿，那活该。你不需要，那你虽然一毛钱也没赚，净是从这里拿钱，他有正用，大家也不应该欺负他，也应该心平气和的给他，这叫立和同情。今天行了，这个庙和尚到那个庙也可以吃饭。什么叫十方丑邻？东西南北四个角落上下，天上人间，到处只要出家人都有权利在这住，都有资格在这吃饭。今天行不行？所以说不能立和同情。我们再重复一遍，生和同住就是做法一致，生活一致；口和无众就是说法一致；意和同悦就是想法一致；见和同解也是想法一致；戒和同修是什么？做法一致，说法也得一致，大家都说一样戒嘛，想法也得一样，生活也得一样。另外呢，就是意和同均，就是生活一致，要过一样的生活。你不能说你是住持，成天干的是好的，底下人吃的不好，那个很不应该。于大比丘众欠250银具，欠250银，这是怎么来的？我讲很啰嗦，这就1250就算了，但是我要把它深入的讲。第一个，他先受五比丘，五比丘啊，就谁呢？教成如、阿舍和氏、摩诃跋提，这个名字用不着写，反正外国名。摩诃俱利、实力加僧，这五个人呢都是皇亲国舅，跟释迦牟尼佛呀，他的父母跟他都有亲戚。可是呢，要在过去生中一讲，跟他姻缘可是太深，多生多劫常常在一起碰面。这个也没有时间讲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出家以后，偷着跑了，晚上半夜三更，他骑着马就走了，那马就。据说是四天王，一个天王捧着一个蹄子就飞起来了，就从城墙就这个飞走了。飞走以后呢，有个车骑是他的马夫，就把这个头发割一把交给他，请你啊带回去，带着皇宫给我爸爸妈妈， 做纪念，你告诉他我出家了，不要什么挂心。后来呢，释迦牟尼佛呢不放心，皇宫也不放心，就派人派他们五人一个一个派，说你找一找，把他劝回来，去一个劝不回来，去一个劝不回来，说好，你要劝不回来，你就不要回来了。说他们五个人呢，也就在那森林里头生活，生活以后就是离远远的照顾他，怕他野兽了、强盗了，对他有把他生命啊，把他身体啊残害了，照顾他，照顾来照顾去呢。后来释迦牟尼佛六年苦恨受不了了，一想不对，吃无味的苦对修道上有何用处？所以他起来身体还得保养好，起来就到泥莲长河要去洗澡，啊，重新振作，重新开头。这么一起来都走不动了，就倒下来。倒下来还正好有放羊的那个女孩子两个小姐把他扶起来。这五个人离远一看，说你看看，他说他要修行，太太也不要了，结果怎么样？跟那个小姐在一起敬他，好像还拥抱，离远也搞不清楚来了。就这五个人，这五个人呢，那个地名叫鹿野苑，在那地方就照顾他。照顾他以后呢，他们五个人也看不起他，说我们五个人很倒霉，回去也回不去，在这里他也没完没了，他又比我们年龄大，他又不先死，那我们找什么人就得死在这里头。他还跟小姐两个，你看，还是个纠缠，看不起，看不起，可释迦牟尼佛知道，知道也会过来，过去生中发个愿，我要成佛时候先度他。你们这个结节之节，各地王结节之节，金刚经，各地王据说就是，别人说这就是小师徒的，小师徒的前身，各地王恶王是个国王，把释迦牟尼佛那前身的修道结节之节，过去种种因缘太多，这故事这个讲完。你看本愿录的大正藏两本都是讲这些事儿。他有缘，当初发愿，他来害了我了，我临死要断气了，我还讲我不但不恨你，等我成佛了，我要先度你。这五个人就在那里那个树，所以他一定第一个要渡他，他就站起来就往鹿野苑去。这些人说等来来了不要你的，可是回一到面前的这种市民散户这种无形的畏意感召，他不由得不知不觉的他就站着腿就远，他就给他跪下，佛就给他说法说替身是地法，把这五个人就渡了。这五个人很好懂。第二呢，有五十个人，五十个人是叫耶舍，耶稣教的耶吧，宿舍的舍，耶舍，耶舍呢是个有钱的人家的一个少爷，少爷呢家里头呢就是吃喝玩乐，有一个音乐的乐师专门弹拉的，还有一些歌女养在家里头，啊，常常啊吹打唱拉唱的给他娱乐，娱乐娱乐去不要紧的，这个音乐的老师啊。就跟那个他心爱的这个野蛇这个人这个青年的最爱的一个舞女，他俩就发生暧昧了，被他发觉了，啊，这个少年他住在家世上，是一个长者，有钱有势有声望有道德的一个老先生的儿子，他这么一生气心里头就是很可谁没得神经病没得邪病呢，身体就反他，啊，就叫声焦躁的很火辣，坐卧不宁啊，有苦说不出，一天早上天刚亮太阳还没出来就跑出去了，就过一河绑下那个湖，啊，哪个湖那都可以叫弗拉加河，弗拉加河就跑到对岸去了，透透新空气，自己对着那个药出来的太阳就啊就了还正叹气，又哭又喊的，天哪真怎么地啊，我就奈何天，我就是上天就这么喊啊，我这么心爱人，他跟大家发生问题，真可恨真可恶真的怎么讲一大堆，一家疯疯癫癫的，释迦牟尼佛知道因缘道就走过来，走过来这叫喊他，喊他的名字是耶舍呀，你一个人在这是疯疯癫癫的，在这又喊又叫的，你有什么事？他把这个事就讲了，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法，说爱欲的可怕啊，第一个说就男女的情不容易转，今生就属于你的跟你转情，前生未来生中难道人家遇见以后他还对你会有这个争吵吗？不一定有这个事，而且爱欲给他分析了很多，这也没有时间讲，三说两说的他就听了，哎，很对，心里很清凉，头脑很清楚了。我就问他，你还留不留恋这个事情？男女这边我对他这么好，既然见他这个样子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？干脆我跟你出家吧。我说很好，你跟我出家吧。我就带他回家，他父母就答应了出家了。他一出家了，他有些朋友，这些少年的浪荡公子啊，一看他出家了，叫他们三说两说，就有五十个人都出家了。佛呀，这就受了五十五个人。另外呢，有家舍，就是家业，摩诃家舍， 他这个文和假设是另外一个，这个三个假设，弟兄三个，一个叫药老平罗假设老大，老二叫那里这里那年罗罗七假设，老三叫七爷假设，三个人都是婆罗门四火外道，专门拜火的。你们看那个红帆在这个美国人呐、啊，从英国跑到那个美洲去啊，那里头还有红帆，红帆的话就好拜火，拜太阳的，拜月亮的啊，都有，它是一种外道。有一回啊，释迦牟尼佛知道一人成佛了，就去了，到那里去了，天气很晚了，说这个长者呀、忍者呀，仁义道德人，智慧者也行，尊重了。我他大家一看，说你跑这来干什么？你是一个这个什么沙门，一个出家人，佛教的出家人，你不要跑到我们来。他说不是，我不是要跑的，有病，天气太晚了，在这荒山这个什么啊，野外之间很危险。我打算在这里找这个住一夜，明天一早我就走。这些底下喽啰，这些小徒弟们就报告他师傅，报告右楼平罗假设。平罗右楼平罗假设一看，这样好，也没怀好意，就把他叫过来了，把释迦牟尼佛叫来，说你要在这住啊，我们大家都是修道，虽然不是一个门路的啊，可以住。你自己可考虑你怕不怕？我后面有个山洞，那里可以住，别的地方没有你住的，实际很多地方住。他就给为难他，他说有个洞，那里可以有个火炉，你要不怕，你就到这去住。释迦牟尼佛心里有数明通，早就知道了。释迦牟尼佛说好，我可以试试看。释迦牟尼佛就住这个洞里头，住到了半夜，这个火炉就喷火，这个龙就要烧死他，很恐怖。释迦牟尼佛如如未动，如如不动呢，这个龙就很老实的，老老实实的盘下他的身体，乖乖的盘下他的身体。第二天早上呢，这个婆罗门呢，这个头就带着他徒弟们去看看，可能就变成骨头了。这个龙已经把他吃掉，一看他在那坐的稳要泰山，毫发不损，龙还乖乖的趴上那个佛的旁边了。他一看这里很不简单，完了释迦牟尼佛也给他讲法，讲法以后一听，我这套不行，干脆的，那我就心甘情愿跟你出家好了。他一出家回来，他底下有五百个这个徒弟。五百人都出家了，说我这一套东西都没有用了，拜火的香炉啊，什么的火炉了、啊，点火的工具什么都摔到河里去了，顺着那河。